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中庸，品读中庸，通晓古今智慧，塑造完美人格，成就不一样的人生。原著战国子思，第二十章，为政在人，治国久经。十一，中庸做人。孟尝君狡兔三窟。在春秋战国时期，许多诸侯国的大臣为了提高自己的声望，或是为了维持和巩固自己的地位，都喜欢结交或收养一些有一定本领的门客，为自己出谋划策。如战国四君子，每人都收养了不少的门客。孟尝君本名田文，他的父亲田婴曾在孙膑指挥的马陵战役中担任过副将，因战功而被封于薛地，今山东省滕州东南。在其父亲死后，田文便顺理成章地继承了父亲的爵位及封地，自此人称孟尝君。孟尝君自幼生长在官宦人家，他深知收养大量门客对于获得众人的拥护与名望，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很必要。因此，他在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与封地之后，便到处搜罗人才，不论贵贱，只要对方有一技之长，他都会以礼相待。于是，没过多久，他私募贤人的声名就在各诸侯间慢慢地传开了。接着便有不少其他诸侯国的名士，甚至还有一些有才华的在逃罪犯都来投奔他，而孟尝君也都遵照之前的约定收留了这些人。一天，自称为冯轩的人前来投奔孟尝君，当孟尝君看到其穿着破烂，腰里还系着一把没有剑鞘的长剑时，就断定此人是穷苦人家出身，便非常客气地对他说道：“不知先生找我有何见教？”冯轩便直言说道：“我因为穷得快活不下去了，所以才到您这里来混口饭吃。”孟尝君听后又问他：“那你有什么本事吗？”冯轩答道：“我没有什么本事。”一般人若是听到这话，肯定以为对方是在戏弄自己，但孟尝君却笑着对他说道：“那就请先生在寒舍先住下吧。”孟尝君的手下觉得冯轩很穷，且又没有什么本事，都很看不起他，同时还将他安排在最下等的房间里居住，每天给他吃的都是一些粗食。几天后，孟尝君向左右侍从问起了冯轩的情况，左右便回答说：“冯轩每天都会弹他那把破剑，而且还一边弹一边唱。剑哪，咱们回去吧，这儿吃饭没余下。”孟尝君听后觉得此事若是传出去的话，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名声，于是他便命人将其安排在中等房间里住，且每顿都会供其鱼虾。后来冯轩又弹着剑唱道：“剑哪，咱们回去吧，我这里出门时没有车马可乘。”孟尝君听说后又为他备了一套车马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又有人向孟尝君汇报道：“冯轩还在弹剑唱歌，而且还说没钱养家。”孟尝君听后觉得冯轩的做法有些过分了，但他却没有发作，还专门派人给冯轩的老母亲送去钱粮。自此之后，冯轩才老实下来。几年之后，由于孟尝君的声望越来越高，还当上了齐国的丞相。此时 他门下的食客已有3000余人了。孟尝君每年的收入虽然不少，但是要养活一大批食客，出现了财政上的危机。经过一番思索，孟尝君想到自己在薛城的封地上还有不少贷款可以收回，便想派人去收。但是像收债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，很多人都不想去。后来有人提议让冯轩去，于是孟尝君便将冯轩找来，并对他说道：由于平时太忙，我对先生的照应有所不周，还请先生见谅。现在我有债务需要先生到薛城帮我收回，不知先生是否愿意。孟尝君以为冯轩会拒绝自己，却没想到冯轩竟然很爽快地答应了下来，并在临去之前问孟尝君道：待我收完债后，您还需要我为您买点什么东西带回来吗？孟尝君对其说道：你觉得我的家中缺些什么，你就买些什么回来吧。冯轩到了薛城之后，便将当地欠债的百姓都召集了起来，并一一核对了债务。随后他便假传孟尝君的命令，称孟尝君决定将其所应收的债款全部赏给当地欠债的百姓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当场烧掉了所有的借据。当地欠债的老百姓看到此景后，都对孟尝君非常感激，纷纷称赞孟尝君仁义。冯轩回到齐国都城，向孟尝君汇报此事。当孟尝君问他都买了些什么回来时，冯轩回答道：我知道相国家中除了仁义以外，其他什么都不缺了，因此这次我便以您的名义将那些借据都烧掉了，为您买回了仁义。孟尝君听后哭笑不得。一年后，齐国国君想亲掌大权，便废除了孟尝君的相位。冯轩建议他到薛城去，孟尝君思索一番后便同意了。当薛城百姓听说孟尝君回来的消息时，纷纷出城相迎。此时他才明白，冯轩为他所买的仁义的价值所在，并对冯轩连声感谢。冯轩则对其说道：狡猾而又机灵的兔子一般都有3个洞口，那样才能避免死患。可您现在只有1条后路，还不能垫高枕头安睡，就让我再去为您准备2条后路吧。孟尝君听后便依其所言。后来冯轩来到魏国，并对魏王游说道：孟尝君的才干和声望都很高，现在他被齐王废除了，这正是您任用他的大好时机呀。魏王听后怦然心动，便立即派人带着厚礼前往薛城，聘任孟尝君做魏国的相国。在此期间，冯轩则连夜赶路，在使者之前回到了薛城，并一再告诫孟尝君不要接受魏王的聘任。同时他又放出消息称魏王将重用孟尝君。当齐王知道这件事后，便为此事异常焦急和恐惧。经过一番思索之后，他只得收回之前对孟尝君的惩罚，并亲自写了一封道歉信，派大臣恳请孟尝君重任齐国相国。此时冯轩又对孟尝君说道：大人，您可趁此机会请求齐王将齐国太庙建在薛城，那样大王就会派兵驻守这里，保证本地的安宁，可以为您赚取更高的名望。孟尝君听后觉得非常有理，便依计而行。而齐王为了留住孟尝君， 也只得答应了他的请求。待七国太庙在薛城建好后，冯轩才对孟尝君说道：“大人，现在三条后路已成，自此您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”果然，自此以后，孟尝君在担任齐相几十年内，一点祸患都没有遭遇过。这既有冯轩为其设的狡兔三窟之计有关，也与孟尝君善于吸纳下属的意见，为自己的未来早做筹谋有关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12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